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燕西姐妹请到我们的当中。上一次她特别的讲到她对信仰的观念和她怎么样把信仰来传给她的儿子。她的儿子也非常的棒啊，考上了哈佛大学。其实很多来到加拿大的朋友们当中啊，有许多的家庭背景都像你一样，都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边求学呀，或者是生活呀，为了拿这个身份。而父亲呢，就是常年飞来飞去做这个空中飞人，常年的不和家人见面的这种状况。那你当时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我现在看自己是无知者无畏，因为当时觉得孩子到了12岁的年纪到海外来学习是非常好的，孩子的父亲要留在国内继续他的事业，那觉得这个家庭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对吧？我们中国人那种理解，妈妈觉得为孩子牺牲，为家庭牺牲是很正常的，
没错。
所以我放弃国内的事情，然后陪着孩子到了这儿。我们一年回国的时间也最多一个月，那孩子父亲也就是逢年过节来个10-20天，所以一年真正这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就1-2个月左右。这其实对于夫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在当时我们刚刚移民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很多的家庭里，先生会跟太太讲，我把经济条件准备好了，你在家里有吃有喝，你只要负责照顾好孩子，你其他都不用担心。
对，
但现实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首先你环境改变了，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对啊，
还语言还不好，对吧？还不会说，你自己家里那边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先生的情况你根本不了解。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你因为不了解，你会生出很多的误会。你很多误会不是说在身边马上就能解决，甚至有可能我们会抱着越洋电话吵架。这都是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儿。当孩子面临青春期的时候，当一个情绪不好的母亲，有压力的状态下的妈妈，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成长中的青春期孩子的挑战，她可能就不能用一个很好的心态来面对，可能把一些负面的情绪反而去转嫁到了孩子身上。那这样来讲，其实这个家庭你看到了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状态。
是啊，
嗯，
你当时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我当时也面临这样的情况，特别感恩就是我在那时候有信主。家庭的困境不是我不想解决，因为我是无力解决，觉得我们必须陪孩子呀，我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变得你只能往前走，所以就变得是跟孩子跟老公都是很不好的一种相处关系的状态。神帮助我，我在圣经里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小组里跟姐妹们分享，我说我发现我每一周坐在这里查经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一周我又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想了很多不该想的，在那一刻有反省自我的觉察，其实对自己是有很多的帮助的。但是在当孩子去读了大学以后，我以为这一切总算熬到头了，我总算我可以回去陪先生了。可是当我重新回到家里，再重新跟孩子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原来因为距离的关系，很多东西都被掩盖了， 两个人其实这么多年都在走自己的路，忽然发现盖子揭开是你没有办法再看的。最终我还是离婚了，常常这样想，我说我自己就像那个走在海面上的彼得。当彼得看着耶稣的时候，他是可以走的，可是他一看风浪他就沉下去就完了。而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信仰的根基我也是非常弱小的，当风雨来的时候我的婚姻的船真的沉没了。我的离婚很有意思，我是早上8点钟去排队离婚，第一个，因为我下午要飞温哥华，所以我离完婚坐上飞机，等我落地温哥华10几个小时啊，身体跟心灵的这种状态让我真的到了温哥华我才开始崩溃啊！我记得孩子父亲是我们俩离完婚他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我们还 say goodbye， 我还 OK 啊。
嗯。
但是当我一个人回到温哥华的时候真的开始崩溃，那个时候孩子也不在身边去读大学了，那我就一个人有安静的时间，我就开始看圣经。我以前把神的位置摆错了，我把神用来为我服务，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先生和孩子身上，那重新学习重新处理我跟神的关系，那神也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带领我帮助我，我就慢慢慢慢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过程其实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刚开始我在教会里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离婚了，
嗯，其实很难讲的啊，
很难讲，弟兄姐妹都会问啊，你先生怎么怎么样啊，我每次都是支支吾吾的，我不好意思说我已经离婚了。小组呢我不愿意去，因为在小组里就要分享，让我讲假话我讲不出来，分享我就要哭了，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去小组，我只敢跟我特别近的几个姐妹告诉他们。但是神在这个时间预备我，带领我处理跟他的关系，就是我的那个不安全感，我发现在这个时候，在我最不安全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他是如此的可信，他是我高台山寨避难所。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把神的关系放在了首位以后，我觉得我可以去面对大家告诉弟兄姐妹们我的婚姻失败了，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仍然摔倒了，我失败了。
基督徒不是一个完美的代名词，基督徒是罪人，但是他们愿意悔改。
是的，
真的，妍希，看到你这么勇敢地分享出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当中有很多的伤痛，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跌倒失败，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藏在心里，我们也不敢拿出来分享。但是今天你分享出来，我知道你是已经走出来了，而且你还用你这一个失败鼓励了很多的人，让他们通过你的失败，他们不要再失败，他们可以引以为戒，甚至他们可以走到更好的一面，就是在神里面他们和神真正的建立关系啊，也改变他们家庭生活的关系。
其实特别感恩当时在教会里呢，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教会的一个姐妹也是处在婚姻的困境边缘，当时师母就跟我说，燕西，你可不可以跟他聊一聊。我记得当时我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说，师母，我怎么可以跟他聊，我自己都失败了，我有什么能力和权利跟他聊。但是师母说，因为你经历了，你更懂他，你更了解他。从那件事开始以后，也是神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后来教会里有好几个姐妹，我做这样的陪伴的工作。因为他们的眼泪我有过，他们的难处我经历过，他们的苦我懂，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会觉得我能够给他们的那种安慰是因为我曾经经历的事情。 所以我带给他们的安慰是让他们能够去感同身受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失败了以后不能跌倒了就完了，我们真的跌倒以后我们怎么爬起来，而且我们不能白摔这一下哈。我们摔了我们要把这个教训分享出去，可以提醒大家说你不要再在这上面摔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婚姻虽然失败了，但是你怎么可以能够建立起你越来越强的安全感，甚至你现在还可以用你的这些经历学到的这些方法来帮助那些家庭，不管是在教养孩童方面或者是家庭建立方面呢？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是感谢神的。我就要分享，我孩子父亲其实已经跟我离婚很多年了，偶尔我回国他会看到我的状态，他会说这样一句话，你的神对你真好。
哦，真的
真的，他会这样讲。
他不信神的啊、哦。
他现在因为这个他经常还说阿们的，我不敢说他信或者不信、
嗯、
但是他常常会说你的神对你真好。那我就跟他讲、嗯、这个神也是你的神。
哦，感谢主，
对吧，也是你的神、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路走来，觉得很多我后来做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做的家庭教育，都是神带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是我自己去想象得到或者是能做到的。神带着一步一步走，他是让我在建立在信仰当中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靠着任何一个人，而是在神里的信心。因着这种建立的信心，所以我可能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很多的跟我一样困境的姐妹们。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家庭教育呢？因为当面临婚姻困境的姊妹们、有的人说遇上婚姻的挑战啊，或者是离婚啊，没关系了，孩子已经大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很多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他离婚了以后，这些孩子家长仍然在这种困境当中。还有遇到一些呢，是遇到身体碰上比较大的疾病的姊妹们。很多人这样理解，遇上这种大的疾病的姊妹的孩子是不是应该更体贴父母啊？
对呀、
啊、但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面临的压力非常的大，往往在这种很特别的家庭中，这些孩子需要得到特别的关照和安慰。我们有遇到过姊妹出现了身体的巨大的困境，孩子突然辍学了，得了什么抑郁症，这种家庭的问题是连环的。所以我们了解了跟神的关系如何改变，然后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就像我的孩子，我离婚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仍然会对他生命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怎么样慢慢可以引导孩子呢？
我觉得引导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自己成长为一个喜乐的母亲、自信喜乐阳光的母亲，就是给你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不饶恕，沉溺在这种苦毒当中，孩子心疼你但他帮不了你，他会带着苦毒去走入生活，他将来有可能是他未来家庭的妈妈或者爸爸，丈夫或者是妻子，那他如果这样走入他的未来的婚姻，是不是一样也很危险呢？
真的，这是肯定的。很多婚姻出现失败的父母，特别是妈妈了，他们很喜欢教导自己的孩子，就说你爸爸多坏多坏多坏，然后我才跟他离婚的。那孩子们可能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已经记住爸爸是多坏的，所以就会产生出很多的苦毒来。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带入他们自己的婚姻生活也一定应该满是苦毒啊。
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姐妹们更加不容易的是，面对婚姻的困境的同时，我们还要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身上有更大的责任去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所以这是后来上帝带领我去，我在中信做义工，我在中信做义工以后有机会接触到家庭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好像是在看你做家庭教育，你帮助别人，你给别的家长们去讲课，但是实际上 最大的蒙福是我自己。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在更好的医治我自己。
你学这个家庭的这种课程啊，来帮助教养孩子的这些课程的时候，孩子有多大了？
我学的时候他已经23岁了。
那不是很晚了吗？人家说你孩子这么大了还学他干嘛？
对，真的有人这样问我，你孩子那么大了你还学他干嘛？我记得当时我回答这个姐妹的话就是说，孩子大了，但是我的生命还在，我仍然要去成长，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我特别鼓励姐妹们，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也许我们不知道哪样的方向适合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能最好的医治你，但是有一个，你走到神的身边，你跟他的关系近了，神会找最合适你的方式来医治你。神医治我的方式就让我走入家庭教育，可能医治另外一个姊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燕西啊，很奇怪的一点就是，第一，你的孩子那个时候23岁了；第二，你的孩子进入了这么好的大学，是别的家长都想都不敢想的哈，哈佛大学，都成功了，还教育什么呢？你为什么还想说我要从家庭教育入手？而且他已经可能那时候已经离开你吧？
我做这件事也有契机的，是因为儿子每年的假期回温哥华的时候，会有很多家长说，哎，你的儿子进了好学校，可不可以给我们开个讲座呀，
啊，对呀，
做个沙龙啊，结果呢，有一回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我跟儿子一起去帮助很多家长做一个分享沙龙，因为一旦有这样的沙龙，家长们一定非常积极，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啊。那在那次分享会上呢，我记得有一个母亲呢，她因为说要提前接妹妹就走了，然后她把她的儿子留在现场，就跟儿子说，你要记好了啊，你要好好的问，等她妈一走，这个儿子开始跟我们分享了，就说，哼，我爸爸妈妈家里限制我看电视，限制我上网，把我的路由器锁上了密码，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密码，他一走我就给解开了啊，等他们回来我再弄上，
太聪明了
啊！他们俩根本不知道，孩子在那儿非常的挥洒自如的跟我们所有家长在那儿分享，然后也很开心。可是等妈妈接了这个妹妹回来以后，这孩子立马就蔫了，不吭声坐边上去了。
哦，就特乖的样子、哦、
哎，特乖的样子、嗯、然后还有一些孩子呢是这样，就是说不吭声，然后这个平常跟妈妈没有任何交流，妈妈就在那现场一直讲，你问啊，你问啊，你怎么不问啊，就是家长一片指责和这种采用各种方式。
对对，
那我记得那一次回来，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跟孩子分享如何选课，或者你怎么将来申请怎么样的学校，什么时候申请，我们都是在做这个事儿。就像刚才那个男孩子跟爸爸一直在悄悄的打仗，路由器这个密码换来换去。我儿子他也是非常喜欢打游戏的，曾经他有一段时间打游戏打得多，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想打游戏呢？
嗯，
特别问他你喜欢他什么呢。那后来有一次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那个勇士啊，穿着身上的那个袍子，他说因为我在后面跑的时候，我看那个袍子飘起来很漂亮。孩子有的时候在那地方有那一个点，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仅仅看到了他们喜欢打游戏这件事儿，那么他这个背后每个人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可以针对他们不同的原因去帮助他们。
那你怎么帮助儿子？
我曾经帮他打过游戏
哇，太厉害了。
我说你不就是要那个袍子吗？没什么了不起的，妈妈花一个下午时间帮你打
不过那好像学起来蛮难的、我也跟我儿子交流过，他说好多东西要学啊。
因为可能当时那个他打那个级别还是比较低的、哦、有的时候我会跟他分析，
嗯，
比如说我儿子弹钢琴，他其实钢琴弹得不错，也拿过很多奖，但是当他到了15岁16岁的时候呢，他坐不住了。他每一次弹琴那种心不在焉，那个屁股坐不住的那个感觉啊，每次到老师那儿回琴，我形容他就像一个结巴，就像一个结巴在那唱歌弹出来的每一个都是连不起来，因为他不练。
嗯，对。
那所以在每次练琴的时候，我会跟他发生很多冲突。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
对吧？很多家长、嗯、但是感谢神，在那个时候，是后来我现在学过家庭教育，我知道我用了一个正确的方法啊，我用的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当时不知道，
我当时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是我做对了、啊、我是用的什么呢？我首先接纳他的感受了， 我跟孩子说，妈妈非常知道你非常喜欢钢琴，但是妈妈也知道你实在是坐不住，没有耐心去练它。首先这第一句话是说我对他的理解，那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啊？看看怎么办，因为我知道妈妈一直这样冲你吼，我也不对，因为我们母亲吼出来的无非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啊，对吧？这种对双方其实都是一个伤害。那我后来跟儿子讲，妈妈这样吼你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办法来帮到你。最后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我们去选择了他停下他的钢琴几年，他参加了另外一个非常好的 program。 钢琴这件事他到现在在他心里中不是一个阴影，他是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只要现在他看见钢琴他会冲上去弹，在他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碰到孩子给你带来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好的跟孩子连接的机会，你可以跟他想办法去共同来处理，而不是我们一味的去指责谩骂。
真的用到了这个管教法，但是当时你并不知道，
当时并不知道，
你是很自然的用出来
了。对对对，这件事儿我一直讲，我特别感恩我做对了，对于后来他的学业，对于他各方面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有的事情那孩子不喜欢，他就说那我就是想放弃，是不是父母都支持他们这样放弃呢？
在我们的课程中，孩子说 no 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来跟孩子沟通，怎么样接纳他的感受，又不是说完全按照孩子他自己想的意愿，他有的时候他想的意愿我们家长说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但我们又不能去过分的去责骂批评羞辱他们。
光照亮光，光照亮光，光
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